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84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丈夫遭7年冤狱，广东沈雪梅又被枉判3年。兰州安宁区610主任刘继英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2020年报道统计，今年至少有8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其中21人是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2020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致死人数较多的地区有辽宁省19人、河北省9人、黑龙江省8人、吉林省8人、河南省6人。在过去的21年里，中共当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人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腥迫害和打压。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云浮罗定市法轮功学员沈雪梅女士2019年9月30日被罗定市公安局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6日被云浮市云安区法院枉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已上诉。沈雪梅今年44岁，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沈雪梅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曾去北京和平请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还大法清白”的横幅，后被中共警察3次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4月，他被非法劳教1年，因为不放弃修炼，又被非法加刑7个多月。在罗定看守所关押期间，沈雪梅的双脚被用死刑犯采用的脚链铐住，脚被铁链磨破流血，他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干到晚上10点、11点。狱警还把他单独关在房间里，不许出房间，实施所谓的转化迫害。后来连大小便都得在房间里，沈雪梅遭受到各种欺凌、侮辱。2019年9月30日，沈雪梅又被罗定公安局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抄走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后被罗定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11月19日被罗定检察院非法批捕，后被构陷到云安区法院。案件经办检察员是罗展豪。2020年11月20日，沈雪梅在云浮市云安区法院被非法庭审，12月16日被枉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已上诉到云浮市中级法院，经办法官是何志东。沈雪梅的丈夫陈建国曾在2007年10月被中共便衣警察绑架，被秘密枉判7年。在他被非法关押期间，曾遭到电击、毒打等折磨。他出狱回家后，仍被当地国保、派出所、居委会骚扰不断，致使他有家不能回，长期流离在外，居无定所。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610主任刘继英自2017年9月27日上任以来，指使安宁区各辖区派出所、街道、社区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 绑架以及送龚家湾洗脑班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亲属施加压力，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甚至对已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不让上户口，以不让孩子上学的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刘继英的不法行为导致安宁区法轮功学员王玉清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孙红、谢小平、陆富强和王雅琴等人被绑架。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刘继英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王新瑞2020年12月20日郑重声明：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今年9月的一天，村书记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去了，当时还有公安派出所的人在场，他们说你妈练法轮功，现在上面让签字，签不练的保证书，我说我妈不会签的，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妈不签你替她签也行，要不就得给你妈办洗脑班，还说将来对你家孩子上学有影响，你签了就给你妈除名了。我在他们的欺骗恐吓威胁下，违心的带我妈签了不练功的保证。回去后我告诉了妈妈，我妈说你太糊涂了，怎么能签那个字呢？师父传大法是救度众生的，而中共邪党是毁灭众生的，你一定要分清善恶，不能随着他们干坏事。自从妈妈修炼以后，我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妈妈不但一身病都好了，而且对儿媳比对我都好，是我错了。我郑重声明，我带妈妈签的保证书和所有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传播大法的美好；德国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民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中共威胁美国和全世界；英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他们还在受迫害，我无法安心过圣诞节。2020年圣诞节前最后一个周末，巴西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举行了一次真相花车游行。在花车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法轮功学员用中文和葡萄牙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希望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这里的市民。他们将花车用气球和彩带点缀，在车头、车身和车尾都挂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等真相横幅。花车缓缓在市中心行驶，有的学员在车上演练功法，有的在花车周围发真相传单，讲述真相。当花车经过的时候，很多路人驻足观看，他们有人掏出手机给花车拍照， 有的追随着花车拍视频，也有的主动向学员索要真相传单和资料。巴西的法轮功学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2020年12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卡尔斯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德国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当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功法演示等方式向人们介绍真相。由于武汉肺炎的影响，城里行人大幅度减少，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被活动吸引，前往法轮功信息台签名和索取资料。一位刚来德国学习音乐的中国男青年了解了真相之后，很快就退出了中共少先队。还有许多路人停下脚步听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涂舍尔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明确表示支持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一位德国女士说，她女儿曾在中国深圳生活过，提到那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她的女儿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因此她很容易就理解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意义。之后她又送给法轮功学员她自己绘制的圣诞卡与巧克力，学员回赠了他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小莲花。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12月20日在传统基金会主办的网络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强调，中共不仅在中国践踏人权，还在利用共产主义思想按照自己的模样改变世界。中共已经在生活方式上对美国和美国人构成了威胁，对此，川普政府已经采取政策回击，包括中共党员访美的期限控制在最长一个月。2021年，美国欢迎来自香港的难民，打击中共奴工产品进口等。沃尔夫在发言中说，必须认清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意识形态。中共理念的前提是他可以为所欲为地追求其目的，不管伤害到谁。现在在全球有数百万人面临危险，包括中国国内被压迫的公民，他们无法见到家人，实践其信仰，无法在不担心中共报复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沃尔夫表示，中共采取卑劣的策略来破坏西方国家的稳定，并推进其目的。不是公平竞争，而是破坏国际体系，不是在常规战场上作战，而是用中国的金钱、秘密造谣和宣传战从内部瓦解美国。他指出，美国的开国元勋具有远见卓识，使美国成为自由的堡垒、民主的典范、全世界苦难者的希望灯塔，包括那些逃离独裁暴政的人们。中共则从根本上反对自由，反对经济开放，反对民主社会，他将美国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他说，中共利用文化和商业交流渗透美国各级政府，达到在美国各地实行亲共政策的目的。中共滥用其经济杠杆，操纵美国大公司，以牺牲言论自由和真相为代价，实现其党的路线，甚至在我们的地方各级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沃尔夫强调，中共利用网络攻击来破坏美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中共蓄意破坏美国经济。他说，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在持续出现的假冒商品方面，中共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他说，同时中共利用着学术及签证系统去推进其军队以及技术发展，中共渗透到美国的媒体机构，使他们拒绝报道这些威胁。更糟糕的是，有些个媒体本身也成为了中共的喉舌。比如说，中共的喉舌媒体《中国日报》把数百万的美元给到了美国的媒体，让他们去发表中共喉舌的文章，看起来就像真的新闻一样。同时还有很多的媒体也遭到中共的陷阱，还有好莱坞等。沃尔夫在演讲中还概述了川普政府对中共威胁的应对策略， 以抑制中共对美国的攻击。他指出，国土安全部属下的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会把中共党员访美的期限控制在最长一个月，即使已取得10年签证的中共党员，访问期也是最长一个月。美国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共党员隐瞒身份，并逃避公开党员身份的要求。沃尔夫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进一步与美国国务院合作，在中共党员的签证有效期方面增加更多限制。国土安全部还会增加对透明度的要求，以进一步曝光中共在美国大学校园和公共学校里面的掩护机构或傀儡组织。他强调，这些行动是针对中共的，不是针对被中共暴政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英国 The Tablet 新闻网12月24日刊登文章说，圣诞节前夕，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为了支持在中国受迫害的人而绝食抗议。文章披露，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将进行24小时的绝食和抗议活动，并发表了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和致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的公开信。信中概述了对中共政权和国际社会的12点要求。他说，出于良知，我无法享受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我心中惦记着我那些香港、西藏、维吾尔族、基督教、法轮功学员和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兄弟姐妹们。他呼吁中国让香港享有自由，释放所有香港的政治犯，并制止在新疆和西藏的暴行。他还抗议中共对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罗杰斯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今年的圣诞节他不能和母亲在一起。他说，由于中共政权的不人道行为，中国各地有很多人不能与他们的家人和亲人团聚。他呼吁为香港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与中共持不同政见者发声。罗杰斯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此举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尤其是被中共政权囚禁的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他们不是孤独的。他说，更残暴的画面时常让我在午夜惊醒，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人的暴行，对基督徒的迫害，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野蛮的强摘人体器官，酷刑和奴役，这些迫害必须停止。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9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正念直面邪党人员骚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号。我于1998年得法，是为教师。从2017年开始至今年4月，我每年都受到邪党指使的社区人员骚扰，特别是从今年10月20号到11月初，我经历了4-5次邪恶骚扰。过程中真正见识了邪党的邪恶、愚蠢与可笑，跟周围同修们走过来，也像是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 先整理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做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10月20号上午，我刚下第二节课，就接到学校协党书记打来的电话，要我过去一下。我问，能说是什么事儿吗？他说，区政法委的要找我谈谈。我没有生气怕心，但由于以前遭受过被召去后劫持到洗脑班的经历，所以我问，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我向他说了我以前的经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定了定心，去，希望通过我能展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展现大法修炼者的风貌，理性、平和、善良和坚定。我来到小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本单位的正副校长、协党书记、区政法委副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是610主任、一社区主任，还有一人，过程中没发言，身份不明。我向他们问好，落座。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就讲话了，我打断了他，对不起，请问这位领导如何称呼？本单位协党书记做了介绍，以后每一位发言他就自然地介绍了。我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身份，他们的邪性表面有所收敛。协党政法委副书记表面说话客气了一些，但此行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大法弟子签三书，并说不复杂。在这之前是要大法弟子要向社区申请所谓的解脱。谈话中免不了用个人出行受影响、子女前途、单位利益相威胁。说到子孙前途，我说，中国人说善恶有报，我没有做坏事，不会对我子孙不好，我相信天理。还应补充，无端参与对好人的迫害，才会祸及自己的子孙后代。我陈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起因，明确表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不存在转化问题。第二天下午，校协党书记又来电话，说教育局扫黑除恶办公室来人要找我谈，要我尊重主管单位。我也去了，不外乎又是一番胡言乱语，外加利用岗位公职施加威胁。如果人心泛起，真的会被吓住。但他们哪里知道修炼人的路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岂是他说了算的。10月28号校运会开幕，我一大早去参加，刚报到又被协党书记通知政法委教育局还要找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还要找我丈夫来，还要跟我丈夫谈谈，并要我关注手机。我知道他们除了威胁我本人，还要威胁家人。当时我只说了为什么要找他，没有放下情面，直接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应该质问的。难怪前一天晚上丈夫问我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他单位协党书记在找他同事要他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丈夫不要给同事电话号码，没什么事，练功的事由我自己解决，你能说句公道话就行，你什么都不做，不要理他们，不配合他们就好。我想到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个经文中告诉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于是我关掉了手机，因为有三天不上课，我的人念上来，担心他们利用这几天做坏事，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无论怎样不能配合他们。我来到了同修家，知道他们下午有集体学法，我请他们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要增强正念面对。回到家，我发了长时间正念，还是有点担心被绑架去洗脑班，生出一些杂念来。这几天离家，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学法，发正念，跟附近的同修说出这种想法，自己也觉得不在法上。中午用短信向单位请假，下午关机，集中精力将非法骚扰的表现、违法之处与应对策略一文一边阅读记忆，一边稍作修改成文。骚扰非法违法之处，越看怕心担心越来越小，慢慢正念越来越足了， 定下心来，谁也动不了我。第二天，我将骚扰非法违法之处，连同公职人员登门执行公务确认书，一并交给单位协党书记。后来，他们没再找我的家人了，这一帮人也没再在学校出现。我体会，当我们在人的表面用法律抵制迫害时，另外空间我们的神通就在除恶，另外空间邪恶除尽，表面的恶人就恶不起来了。第四次骚扰是11月2号，单位协党书记又来电话，说是政法委反邪教办公室要来找我谈谈，时间地点由我定。要谈谈，我也没什么好畏惧的，那就第二天下午吧，在单位协党书记办公室。后来觉得应该说到我办公室吧，不知他会不会不敢来。我又通知了同修发正念，阻止中共邪教人员谤师谤法。从法中我们知道，邪恶每干一次坏事，另外空间都要聚焦很多邪恶，我们锁定发正念就能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叫其有来无回。是政法委邪教办公室来人，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我看他写的有关他家庭的文章，拐着弯的说他此行的转化意图，显然没有底气，只是在走过场，后来无话可说。我要他签公职人员登门执行公务确认书，他不签，说他们签字要领导批准，他是不敢签。我问，即便现在练法轮功违法吗？犯法吗？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吗？他说没有明确的界限，那就是没有。这话我也说给配合骚扰我的本单位协党书记听。过后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人心可能被邪恶钻了空子呢？比较明显的有一，关注动态网新闻多了，有时甚至占了三件事的时间；二，练功时思想不静；三，晨练时好时坏，有时听不见闹钟，有时听见了没及时起，又睡着了。要下决心取掉求新奇、执着常人社会形式的心，执着政法结束时间的心，改掉办事拖拉的坏习惯，增强主意识，真正在一丝一念上精进实修自己。我体会修炼人的正念不动，人心不动，邪恶因素奈何不了我们，反而我们可以因此清除人心，清除邪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讲真相时喜闻乐见的一点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我是墨尔本的大法弟子，前几年曾经在媒体里面做过编辑，后来在社会上的各种不同工作中，一边体察社会，一边面对面的向不同人群讲真相。2020年以来，因为疫情关系，人群的社会活动大幅度减少，于是我和本地一些同修一起开始用社交媒体讲真相。现在随着正法进入新的阶段，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环境也产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常人开始认清了中共邪党和共产邪恶主义的危害，开始参与传播真相，社会上还出现了常人大规模的反共灭共活动。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相关的活动限制，人群形成的社交距离新习惯，还有海外主要社交媒体的极端言论审查，这些也使得原有的一些讲真相模式难以进行。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对师父提出的媒体要喜闻乐见的要求有新的体会。喜闻乐见出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记得很多年前，我习惯于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道理，把自己的想法分析得清晰透彻，后来明白了要考虑别人的想法，于是分析道理的时候开始转换视角，再后来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由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每个人的思想自由，讲真相时 必须尊重这一点，所以我开始改变自己，不去否定别人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把真相表述得容易让人接受？随着对社会的了解深入，我体会到每个人的时间都很紧张，于是我开始精简自己的言论，力求简洁。接下来感觉到把道理描述得面面俱到，这有点好像把别人当傻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识事物的方式，别人理解的跟我想达到的不同，这是常态。到底是向别人灌自己的主张，还是跟别人平等的交流看法，这是态度上的根本不同。前者容易导致滔滔不绝地宣讲自己的道理，后者更接近平和的、相互的、有限占用时间的交流。在尊重别人的不同理解的前提下，我开始锻炼讲话不求全，意思点到即可。如果别人理解不到位，那自己就得考虑如何在有限的占用别人的时间精力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叙述。经过这样的锻炼过程，我发现自己可能才刚刚开始磨去党文化的影响，能够像个正常的自由社会的居民一样的与人交流了。接下来我才重新理解了喜闻乐见，但是上述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基础。如果我的思想没有从基础上改变过来，只是修饰讲真相的表面形式，可能没什么用，因为我之前很多讲真相从基点上就不是被人家喜闻乐见的。2020年我开始用社交媒体讲真相，这对于检验喜闻乐见是一个考验，因为一个真相材料的力度有多大，从传播效果直接就能看出来。当时赶上中共颁布港版国安法，而且对香港的抗议活动已实施镇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材料很好，但是可能还不够吸引人。这时爆发了中共与邻国的边境冲突，同时中国境内开始遭遇重大水灾，我觉得这些共同构成了讲真相的强有力的题材。在中国民众遭受重大水灾和瘟疫之时，中共仍然对内镇压，对外武力扩张，而且这整个系列事件既对整个亚洲、印太地区有重大影响，又充分暴露了中共邪恶本质。亚太、印太地区，甚至非洲受中共影响的国家，都不可能忽视，一定会思考中共的表现，以及对本国民生与主权的影响。我们做了这个题材的真相短片，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海外某社交媒体上，一个多星期就传播了几百万次。我们投入了一点点广告费去助推，按照比例计算，平均投入1块钱能传播8000至9000个观众。但是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也同时开始限制我们，当视频传播到600万次的时候，不仅被限制推广，而且随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时海外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越来越严，任何题材上或措辞上的所谓政治不正确都会导致被禁。不得已，我开始尝试在这样的不公正的审查制度之下，如何把真相信息传递出去，结果发现效果不好，因为那些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就像是针对讲真相而来，很难传递出真相信息。当然，现在看出来，海外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社交媒体很多已经被中共严重影响，甚至操控了。经过各种尝试，我最后选择了暂时以个人身份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跟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去互动，交流观点对我也是锻炼。短短的几句话，要求把观点阐明，有时还得有凭据，表达方式还得别人愿意听，而且得说到别人心坎里去，别人才会愿意转发传播。这个要求有点难，因为这要求对人家的状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大幅度取舍，人家知道的就不提了，人家能想到的就不分析了，只在关键的点上去说，补充关键论据，而且不能限于套路，得跟对方的思想状态非常契合，才能起到好效果。难，但是也有不难的地方，因为只是针对一个人，只要对方一个人喜闻乐见了， 就能有好效果，因为对方自带观众群，他转发什么都是被一群人所接受的。陆陆续续的，我向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投稿，有的被发表，有的不被发表。经过思考、对比以及与多方面交流，我对喜闻乐见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发现从稿件反馈上看，漫画效果最好，不需要复杂的论证，简单的把结论画出来，有趣，写一些诙谐的文章，效果也不错。不在于详细的论证，只要逻辑没问题，故事顺畅就可以。但是正式的议论文要想有好效果，要求就高，必须详细的论证，列出确凿的证据，论证严密，语言还必须严谨，而相应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化，逻辑复杂，论证严密，导致文章过长。这样的文章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快速浏览的读者是不太适合的。通过对比分析，我觉得喜闻乐见从某个角度理解，说明了读者看待内容的方式与结果。如果读者喜欢这个内容，那么他会倾向于如何去理解和接受。如果读者不喜欢这个内容，那么他会倾向于如何审视与排斥。也就是说，读者看到不同内容时，往往会抱着接受或批驳的心态。要想让他接受什么，要么得吸引住他，然后得能够经受得住他的审视和批评，然后不得不承认。要么得吸引住他，读者乐于去接受，并且希望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尽量的绕开读者自身观念的障碍。无论读者乐于接受或不得不承认，只要接受了真相，效果是一样的，都会清理相应的不好的思想，由正的认识代替相应的思想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喜闻乐见对于讲真相而言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不断提高讲真相技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瞧不起同修的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今年法会期间，当同修 L 拿着他写的采访稿给我时，我看到标题中有一个词是邪党经常洗脑民众的用词。我在心里说，同修党文化这么重，平时学法发正念状态也不太好，估计文章也会写得不怎么样。晚上开始给这篇稿件打字，边打边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特色，真如意料中那样，仅仅只写了一个老年同修在病业干扰中，另外两位老年同修帮助其闯过难关的事迹。作为法会交流文章，此文内容不免太单调了吧。而且觉得同修 L 写的也不太顺畅，心中不免有些烦躁，勉强把全文的初稿打字完了。本来应该对文章进行修改，可是觉得花时间修改也是浪费时间，觉得文章没有什么意义，怎么也打不起劲头修改文章，于是干脆不修改了。晚上刚睡着就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听见外面在播放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像广播声音那么大，我欣喜之余想，是哪里在放呢？以为是我家里在放，到客厅一看才发现是从外面大街上传来的，像是谁开着放着音响的车，一路在高歌着大法弟子唱的歌曲《为你而来》。我又激动又兴奋，然后就醒了。醒来后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哪件事没做对，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吗？瞬间我明白了，梦中情景是在歌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这不是说同修 L 的文章
谱写的就是一首讴歌大法弟子的歌曲吗？哦，我明白了，师父一定是看到我嫌弃同修写的文章，才这样点化我，不要用人心对待同修的文章。同修的文章也是在展现大法弟子的无私，这也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也是一首正式大法的歌曲。我想，我为什么会觉得同修的文章写得不好呢？会瞧不起同修呢？我知道自己已经形成了对同修 L 的负面看法，因平时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时， L 同修喜欢闭着眼听，捧着书的双手靠在腿上，然后一会儿就处于迷糊瞌睡状态，其他同修提醒他，他还是照样懒散的舒舒服服的很放松的坐着，一会儿又是迷糊，很少主动用站起来或用其他方式来抑制睡魔。有时同修推他，他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没睡，发正念时也常倒掌，而且据他自己说，在家里的学法状态就更差了，几乎一学法就想睡觉。我心里急，也经常提醒同修 L 要清醒的学法，还多次建议他背法，可他还是不背，已经很多年了，还是照旧，几乎没多少改变，而且一周一次的集体学法还时不时的不来参加。我曾和他同事多年，知道他只要认为有重要的事，就不会来参加学法了，把家里的事、工作上的事、亲人的事都看得比学法重，所以我长期以来就从心里瞧不起 L 同修了，认为怎么这么不严格要求自己，不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呢？我对 L 同修的负面看法已经形成了观念，总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同修，没有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同修，总看同修不好的一面，认为同修什么都不行，所以也就看不到同修好的一面。我知道自己错了，不该这样瞧不起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每一个能够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非常伟大的，都是值得珍惜和敬重的，而不应该因为对同修的成见就否定同修正式法的文章。更何况同修的文章即使写得不完善，我也应该默默地补充，做到像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说，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第二天晚上，我抱着一颗谦卑敬重的心，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整理，感受到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的那种能放下自我、无私配合的高境界，同时觉得 L 同修能认真倾听老年同修的讲述，并耐心地撰稿成文，这也是我做不到的。我缺少耐心，碰到老年同修需要我帮助写文章时，我心里就会觉得有点烦，觉得这对我有点难，所以我会不太情愿地做，或尽量用一些借口来推脱，这说明我私心重，怕吃苦，不愿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 L 同修那种圆融整体的无私为他的精神，真的很惭愧。自认为自己修得比同修好，认为自己很注重学法，应该会在法上认识问题，却总让师父操心，常常让师父以各种方式点化自己，自己才会幡然醒悟。感谢师父点悟弟子，才让弟子认识到这种瞧不起同修的不好的人心观念。我想今后要修去这种瞧不起同修的心，修去其他各种不好的人心与观念，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题目是找回去香港正实法的精进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桃园大法弟子，第一次去香港是2007年7月1号，刚好碰到七一大遣返，最近一次是今年的元旦碰到反送中，对香港有种难以解释的责任感，推着我往前行。在不能去香港的这段日子里，参加香港游行及在景点讲真相的景象常涌现在脑海里。我沉思，在台湾我怎么找不到在香港那颗救人急切、勇往直前的心呢？第一部分，从跟班到领队。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去香港时，这段法常会显现出来鼓励我。我算不清去香港的次数了，这几年比较常去，每次香港的游行我很少缺席，还利用年假加休假创造机会去香港小住讲真相，有时回台一周后又飞去游行。我不敢统计去香港几次了，花了多少路费了，为什么呢？如同我不会去统计从出生到现在我吃饭共花了多少钱。不知是否因为这种心态，我的香港签证都有下来，通关也都顺利。我是公务员，十年前小孩还小也会带着去，所以最初几年是算着荷包才能去香港的。后来小孩去云林读书，负担我一个人的机票较轻松，就比较常去。从最初的通关很怕被丢包，也从拒绝承担责任到当小组长，牵着老年同修们的手去找洗手间，在网路上帮同修买便宜机票，减轻同修的负担，像旅行社的领队一样，领着同修们在香港搭地铁南征北讨地讲真相。在香港讲真相如同到战场，时刻不能放松。游行前的准备工作很多，要常提醒同修要安静，不要讲话发正念，领着在等待游行的同修背论语等。我们有一群固定的配合度很强的工作人员，协助每一场的香港游行。例如，要找合适的男女学员长大旗、换装排队、协调练功队伍等，以及行进中保持距离，并与港警沟通等等。每一次的经验都是我们下一次的成功。有好几次游行出发前，我闹肚子，痛到不行，而厕所前是一条长长的人龙。好不容易上了厕所，但是不敢站太久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同修在等着呢。这时我会跟肚子讲，好了，清干净了，我们得上工了，没事了，发正念铲除干扰。还有一次说不出的难受，天很热，头重脚轻，就是一口也吃不下，但我必须得吃，因为游行走路需要体力。我把开水浇在饭里，跟师父讲，师父，我要吃饭，然后送进一口饭，再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吃饭，再吃一口饭，这样慢慢的吃，居然把饭吃完了，放下心来做应该做的，结束后什么事也没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一般。每次的游行我都挂着录像机，这样在路边叫嚣的中共团伙会比较收敛，同时还要系上播放器，装上对讲机，背着给同修补充的水，沿路注意前后要拉开距离，因为有很多的其他亚洲同修参与， 所以要拿着不同语言的标语，请同学们配合，一起抵挡住钢筋压缩我们的间距，而且要一直和同学交流。队伍粘在一起，众生看不到，媒体拍不到横幅上的真相。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机票费，不就是为了讲真相吗？面对钢筋和同修的人心考验，我发现每一次的坚持过后都是重大的提升。第二部分，香港是我修炼的冲刺班。在香港做事都是义无反顾，没有任何心，就算同时接下很多任务，也可很快奇迹般的完成。完全配合的心很纯净。如果香港同修领着我们这一队在这儿拍报，我会先指定老年或体弱的同修站远点，比较不会丢失，指定有经验的照顾初次去的同修，后面的点给同修认领，我自己会沿路记下有哪些点站了多少同修，自己站在最后一站，时间到点再把同修接回到集合点。其实站最后一站往往都是人潮比较少的点，这时我就加持自己的正念来拍报，想着师父的法，慈悲地看着众生，心里想的是诸佛派他的弟子来救人了，众生明白的一面要醒来。我从远远地看到那群人，就针对他们发正念，人潮虽少，但接真相报的人多，有时本来没有看我的，走过我身边会突然跟我拿报，也有双手合十跟我拿报的，也有路客多要传亲友的，还有过年后同修都回台湾了，人手不足，我就从下午一点派到晚上七点，正念强可以派出很多，正念不足时派不出去，这都是很大的体力和人心的考验。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那在迫害开始严酷的情况下的正面表现和宽松的环境下的正面表现，那是不一样的。读着这段法，我个人体悟到，香港的环境是严酷的，参与香港的讲真相是师父给的机会，所以也一直鼓励同修和我一起香港行。平时上班三件事做得没那么踏实，而每次到香港5至9天左右的小住都是我充电的机会。除了每日集体学法两讲外，我自己会找时间学各地讲法，大部分都能把预定进度学完。我把香港当成我修炼的冲刺班，大部分时间能把大法放在前面。第三部分，认识人心招引来的负面思想。最近2-3年，很多同修的香港签证被当或被遣返，包括工作人员，我深刻地体会到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我的迫害。因为固定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长期以来我们配合得很好，同修临时通关进不了香港，我们就得把其他工作扛起来，在师尊的护佑下都能神奇地完成。被遣返的阴影在正念不足时也会受到影响。去年香港的425和513两次活动我都有参加，4月26号那天没有太多想法，就如同往常一样发正念，跟着同修一起通关，心很纯净，很快就通关了。但当天与第二天有一些同修被遣返回台湾，再加上要参加香港513活动的部分同修香港签证没过，自己产生了一些人心。5月11号一到香港，一阵强大的莫名的恐慌向我涌来，莫名的怕，担心通不了关等等。我想起同修的提醒，背着师父的红印2怕啥及精进要旨3正念等经文，也一直发着正念。在排队等通关当中，看到常人在等通关都是很欢乐的，我想我来香港是参加庆祝师尊的生日活动的，应该很高兴的，我一定可以进的，我怕什么呢？我应该很高兴的呀。我改变想法，顿时觉得轻松。这时海关的引导人员引导我和儿子到最旁边， 是两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年轻海关，我们二人很快地通关了。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人心出来了。我回想，我五月十一号通关时的怕心，也是有部分想证实自己的心，觉得我们是工作人员，不能不进。我悟到恐慌及怕心是我执着的人心。第四部分，结语。港版国安法强行通过后，我们不能再去香港讲真相了，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庆幸自己这几年有把握好，但是我不能沉浸在过往短期的精进中，如何把那股精进心找回来？现在还有救人的机会，时间紧迫，要把握好，要救的人太多。但是自己学法量不足，正念就不够。虽然认识到，但很难做到。我想起在香港时，透过大量学法，我的状态好时，讲真相效果就好。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同修，隔周六日全天大量学法到晚间，留一段时间打电话。平日打完真相电话，听完平台上的交流后，继续和平台上同修学各地讲法。目前持续几周了，状态比前阵子好一些。最近的大量学法去掉了长期去不了的怨恨心。之前我一直想去这个怨恨心，但是它很顽固，一直在钻我的空子。我正念不强时就来干扰我。就是多学法，不断地去掉它，去掉它，去掉它，把自己修炼好，才能更多救人。最后以师尊在法会中的讲法跟大家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是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以上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永远在想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